昭君和亲，对不同文化背景、不同种族的人来说，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互敬互爱、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呢？最好的办法大概是通婚，然后成为一个大家庭。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从外国领养了孩子，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种族的人之间互相通婚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了。其实跟外国人通婚从古代就有了，只不过那时候不像现在这么简单。大约2000年以前，中国跟北方边境外的游牧民族匈奴常常发生冲突。为了维持和平，双方有时候交换礼物，不过更可靠的一个方法是和亲，就是中国的皇帝把一个公主嫁给匈奴王。公元前33年，匈奴王呼韩邪请求汉元帝把一个公主嫁给他。那个时候，呼韩邪和汉元帝的关系已经不错了，不过呼韩邪还是想娶一个汉元帝的公主，这样就更能保证双方长久的和平了。汉元帝也觉得这是个好办法，不过他不愿意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嫁到遥远的边塞，所以他暗地里从后宫的宫女中挑选了王昭君，骗呼韩邪昭君就是一位公主。举办婚礼的那一天，汉元帝才惊讶地发现昭君是一个多么优雅的女子。皇帝很后悔把昭君嫁给了呼韩邪，但是到这个时候要收回他的承诺就已经来不及了。实际上，皇帝在婚礼以前从来没见过昭君。在古代，皇帝派人到全国各地去挑选漂亮的女子进宫当宫女，大部分宫女进宫以后就一辈子住在后宫里，过着舒服但是很孤单又无聊的生活。只有几个幸运的宫女会被皇帝选上，当作妃子或者小妾。皇帝怎么挑选妃子和小妾呢？他往往是看宫廷里的画师给宫女们画的像，要是宫女想让画师把她们画得很美，就得付画师很多钱。昭君不愿意做这种骗人的事情，画师就故意在她的画像上画了一颗很丑的黑痣。当汉元帝问有没有宫女愿意作为公主嫁给呼韩邪的时候，昭君只想到这是她逃离后宫里一辈子孤单和无聊生活的好机会，并没想到这是为她的国家做贡献，更没预想到将来会成为一个民族英雄。在中国人眼里，昭君是为了国家的和平安定做出了很大的牺牲。昭君嫁给了呼韩邪以后，就搬迁到遥远的北方境外去了。虽然匈奴人十分爱戴昭君，但他还是非常想念家乡。过了2年，呼韩邪去世了。昭君本来希望回到老家去，可后来还是按照匈奴的习俗，嫁给了下一位匈奴王，也就是呼韩邪的一个儿子，昭君的继子。昭君跟两位匈奴王生了一个儿子和2个女儿，这些孩子都是汉人和匈奴人之间和平的象征。直到今天，人们一提起昭君，就会想到是他给匈奴和中国带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与安定。